我们穿过整个树木蓊郁的城区，来到了它的东部。这儿树木渐渐少了一些，已经边缘。平整的柏油路出现了坑洼，老式石头路也不见了。往东望去，可以看到一幢幢与大多数街巷差不多的平顶水泥楼，一律五层或六层，灰秃秃的，十分熟悉。再往东下去，可能就是一般的市区，而更边缘处，比如十几公里之外，大概就是城市郊区了。可以想见，早在几百年前，这片童话般的城堡区域刚刚择址时，一定是选在了一座无可救药的城市之交。只是经过了百年变迁，现在就被包裹在更为扩大的城市之中了。这一路令我最为沉迷的不仅是树与草，还有它的静谧。听不到一声小商小贩的叫卖，也没有其他嘈杂，汽车从不高声鸣笛。这里显然是另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离我们如此切近又如此遥远。这一次，我是一个初来乍到的访客，一个小心翼翼掩藏着满心惊讶的人。对这儿来说，我心里最明白不过的是，自己永远都是一个外人。吕晴家的四合院就坐落在橡树路与一般城区的结合部，只是在理论上仍属于这个城堡区。从过去到现在，人们就这样划分，因为这一带仍然是十分讲究的建筑，它们都不太高，是三两层的别墅或平房四合院，但这里也实在是一个过渡带，因为树与草锐减，并遥遥相对了从四面八方隐隐传来的城市轰鸣。一幢可爱的青砖院落，深棕色的木质院门，浅黑色的门框上方有一个按钮，杨子熟练地按了一下。开门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，戴了眼镜，微黑而美丽的面容令人过目不忘。她看看我们，对杨子亲切招呼。她说了什么，我没有注意听。他转身走在前面，显出颀长的身材。杨子故意拉后一点，小声告诉我，这是吕晴的未婚妻吴敏，学钢琴的，外号叫黑牡丹，他周末才来的。那个外号肯定是恰当的，我对吕晴有些羡慕。吴敏敲敲厢房的门，说了句什么就离开了。然后就是吕晴出来，她不太理杨子，只过来握我的手，进门时才拍了一下杨子的肩膀。我在进门前环顾了一下小院，中间一棵老槐树，四周铺了小石子儿，厢房东西相对，正北才是宽敞的正房。院子里干净极了，简直是一尘不染，一株石榴结了小小的果实。老槐树的叶子黑乌乌的，不过一些老枝正在枯死。两只麻雀在地上啄食，这会儿飞到树上去了。正房是木格子门窗，典型的中式建筑。吕晴独占的这栋厢房其实空间不小，大约有近四十个平方，而且没有隔间，所以显得十分宽敞。它的一端是一张大床，然后是一张写字桌，贴墙放了几个书架，其中一半并没有放书，而是一些动植物标本。我注意到这张床上没有叠被子，还放了一些书籍。整个屋子给人的感觉有些凌乱无序， 看得出主人是一个不修边幅，甚至有些颓唐的人。从屋子里的摆设、翻开的书籍可以看出，吕晴爱好广泛且没有定型，几乎什么都想了解，什么都想研究一番。杨子在这里随意得很，自己给自己找了个杯子，又递给我一个。他从落满尘土的什么地方搬弄着，在几个坛坛罐罐间摸出一盒咖啡，一盒方糖，笑着说，这里好东西很多，不过他不知道享用罢了。他让我选一样，我选了绿茶。杨子和吕晴都喝浓浓的咖啡，这时我想起两年前和凹眼姑娘在一起的情景，也是在橡树路上一家咖啡店里。当时的咖啡店在整座城市都找不到几家，还是相当时髦的。多么香的咖啡，可我还是喜欢绿茶。杨子下着咖啡，笑吟吟地对我说，来这儿的，咱俩是仅有的两个艺术家，他的朋友中这种人不多啊，他基本上讨厌他们。我被艺术家三个字吓了一跳，赶忙摆手说，我可不是什么艺术家。你不是也写了许多东西吗？杨子是指我闲下来总爱涂抹一些长短句子，并且也喜欢到一些聚会上去。可那算什么呀？我脸上有些红胀，转向吕晴。我学的是地质，别听他乱扯。我知道你学地质，你在03所吗？吕晴沉着脸。我挺羡慕你的专业，瞧。我这儿还有一套好书。他说着起身到书架上搬下几本书。这是几本地质学教科书，我全都熟悉。他拍着手里的几本书说，干你们这一行可以到大山里实地勘察，能出去走一走，这多好，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。最后一句让我心里一动，我有些沮丧，告诉他，其实我们并没有多少机会出去，基本上要在室内工作。我没有说出的就是，我已经十分厌烦这个工作了，已经快要闷死了。我多么想有机会到野外去走走啊，可是时下我所从事的工作与他所想象的那种浪漫毫不搭界。可是多少人眼馋你们的大楼，那个地方有点神秘，我有时想进去看一看，路过时就想有个朋友在里面工作呢。吕晴说这些时一点玩笑的意思都没有。我想谈谈其他，比如谈谈艺术，我就是不想谈地质学，不想谈那个研究所。已经在那座阴森森的大楼里闷了两年，我开始厌恶它的气味，它走廊里半阴半暗的光线。我已经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只要有个机会，我就会摆脱它。我相信大楼上有类似想法的，肯定不止一两个人。而我内心里对吕晴是多么羡慕啊，住在一个安静的四合院里，拥有独立的一个空间，不必坐在办公室一口气熬上8小时。更主要的是，有为我们开门的那个微黑的美丽的姑娘。吕晴啊，连你这样的天之骄子也会郁闷。从那个地质学院一毕业，我就被投进了这座巨型蜂巢，当时还傻乎乎的乐呢，以为这一下鲤鱼跳了龙门，走进梦想之地了。 可当时就是想不到蜂巢和蠕动，想不到后来一再出现的这两个可怜的异象。其实疯子还有机会飞呢，而我们是一群被囚禁的疯子，死期不远。每天就是上班下班，坐在屋里，出门就是乱哄哄的街巷，是挤成一团的汽车。这样一辈子要陷入怎样的尴尬和焦苦，不敢去想。我觉得自己正在把宝贵的一生压在这儿，我一定要出去透口气，因为不能总是被囚。有一次我把这个想法对母校的一位师长说了，说只要能让我走开，干什么都行。他的目光一直盯住我，怎么，你不干这个又干什么？你学的就是这个，国家要培养一个地质人才多不容易，你要背叛自己的专业吗？他使用的字眼很重，噎得我半天没吭声。是的，一般都觉得我能够进这个综合研究所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。03所神秘，等级森严，戴眼镜，穿拖鞋，连在资料室工作的都是有些来历的胸脯蓬松的官太太，或者是他们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儿。其实时间久了才知道，这里的大部分人压根儿就不是做地质工作的。苦恼的日子里，我就不停地在纸上涂涂抹抹，我像一个老人一样不停地回忆过去，写一些支离破碎的句子。我把它写在了研究所的专用信笺上，有一次甚至糊糊涂涂写在了一份图表的背面，结果处长把我训斥了一顿，瞪着眼睛。我就是那一次发现他的眼睛竟然能够长时间不动一下，像羊眼。失去凹眼姑娘的日子是我最痛苦、胡乱涂抹最多的日子。也就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所里的一个姑娘给了我宝贵的安慰。她愿意听我说点什么，而且那像蜂腰似的曲线极像凹眼姑娘。可惜这样的日子没有多久，有人就警告我要离他远一些，他属于这座巨型蜂巢中一只最大的雄蜂。日子一天天地熬下来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下去会生病的。我觉得自己像被困在了这儿，没做任何有意义的事儿。我在心里一问一答，不设法离开这儿绝对不行，不离开又会怎么样？会死。有一次我与同处一室的阿来讨论这个话题，他也说会死。阿来瘦瘦的，除了那对燃烧的眼睛，其他部位看上去都极为平凡。这双眼睛可不一般，这是一双灼人的眼睛，大概整个研究所里只有我一个人在近处看过这双眼睛。我得说，当我凝视他时，我害怕了。阿莱比我早到所里两年，知道不少事情，可是他不谈什么，从来不谈。即便他不谈，我也知道，知道那是一些可怕的事情。这座阴森森的大楼像城堡似的，本来就该有点秘密才对。是的，当我知道了一些什么之后，真的害怕了，瞅着一个地方窒息凉气。我才刚刚毕业不久，像一个没有羽毛的小鸟，对严寒特别恐惧。像所有人一样，我当时特别怕一个人，他就是这个大楼的头，外号叫“刺眼”的家伙。 他的一对眼珠真的像陶瓷球，在眼眶里沉着缓慢地转动。他深居简出，平时对人极为和蔼，但会微笑着整人，直到把人整死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情景总是不忘，因为我被这双泛着陶瓷光亮的眼睛轻轻盯过一次，只有这一次也就够了。我还年轻，受不住，无论怎么说，我还是刚刚毕业的学生。是的，这就是最大的一只雄蜂。这天上午，处长脸色不好，一下接一下地搔脸上的红斑，他让我干这干那，口气颇烦。他每隔十天半月，皮肤上就要出现一两处红斑。他让我把一份材料快些送到相挨的那个单位去打印。偌大的研究所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纹印室，复印机老出毛病，打字员不是流产就是重感冒，整个处理就属我和阿来的年纪小，阿来出奇的执拗，所以一些杂事就常常掺在我一个人身上了。不过我很乐于趁机到外边逛逛，出去透一口气。这座阴森森的大楼啊，它早晚会把人憋疯了。我到临近一个单位的纹印室，一推门就遇到了一个小人儿。他穿了红白条相间的裙子，正忙着。天多热，他听到有人推门，一对通圆的杏眼就转过来。刚一对视，我简直是强抑着才没让心底的惊叹吐出来。老天，无论一个男人多么镇静，他遇到眼前这样一个漂亮姑娘，也还是要发愣，要莫名其妙的紧张和羞涩。但我要尽快把自己调整的放松下来。我在心里说，你真像一只小麻雀呀。不过他丝毫没有叽叽喳喳的毛病，而是异常沉静，说话最多的只是那双眸子，明亮精细，含蓄安稳。接下来至为宝贵的一点时间很快就要流走了。我拿来的一沓材料几乎是一眨眼就印好了，而我就不得不快些滚开。一路上我发现自己竟如此急切，身上开始了莫名的烦躁，并且很快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。整个一天我都被崭新的心事缠住，我想他就这么出现了，真的。可是我们这就算结识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只是一晃一年就过去了。我知道新的一年里将要发生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，这事儿简直可以说性命攸关，当然那就是爱情婚姻的确立。是时候了，不能再拖延下去了。这是那天我从文印室一出门就想到的。如果说这几年我一直生活在虚幻的童话中，那么真正的小仙女算是在这个夏末出现了。我的心长时间砰砰乱跳，这种情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。她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她很快就会令人无法招架。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与那个让我迷惑难解的凹眼姑娘不同，长了一对杏眼。我的一个朋友后来曾经用一个好词儿形容过，说这叫杏眼通圆。这些日子不好对付，因为忘不掉，又没有过多的理由去纹印室， 与另一个姑娘不同，她可没有待在糖果店里啊。我希望更多的去她那儿复印资料什么的，可惜这样的机会一个月里也不过一两次。不过这种弥足珍贵的时光我利用的并不好，待在吱吱嘎嘎的机器旁碍手碍脚，根本不得要领。最后一次我索性就直盯盯地看他，终于使他脸红了。脸红了就好，这是我向他发出的一个泼辣而生动的信号，尽管有些生硬和笨拙。